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是的，第七单元我们讲的课题呢，就是关于友谊方面。我相信友谊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所以素琴希望听这个单元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呢，能够好好的在当中学习，也希望你周围有很多很多知心的好朋友。在进入最后一堂课讲友谊的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我还是要把八月份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在这里再次的报告给你，希望你能够把它记下来。听完今天的课以后呢，把这四个回应的题目写下来寄给我们。第一题要讨论的题目就是什么是友谊，真正的友谊有什么特质。第一题，什么是友谊，真正的友谊有什么特质。第二题，请你分享友谊在你生命当中的重要性。请分享友谊在你生命当中的重要性。第三题，有什么原因导致人不能够建立良好的友谊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不能够建立良好的友谊呢？第四题，如何建立良好的友谊？如何建立良好的友谊？当你回答这四个问题，把它寄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赠送一本关于辅导方面的小书册给你，希望这本书册能够对你有帮助。那今天我们要讲友谊的最后一堂课了，要讲的课题就是解决友谊的步骤了。以友谊这样的一个课题在这里上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了之后对你交朋友或者是对你自己在友谊方面有没有什么反思或者是提醒呢？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听了之后呢，也知道建立友谊的重要性。如果你在你的生活里面在友谊方面感到失败的时候呢，可能那个呢就是因为我们人常常自我中心，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那这样的话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跟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别人对自己有帮助我们就跟他来往，但是别人对自己没有帮助我们就不来往的话，这样的一个想法跟价值观也是不正确的。这个呢就让我想到圣经里面所讲的以弗所书第四章21节到22节，圣经这样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面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是的，我们如果是太看重自我而忽略了别人，不单单是影响我们个人的生命的素质，也会影响着我们跟人交往的关系。由此看来呢，除去自私的心思意念，对建立友谊有一定的帮助。我相信这样的功课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的。那今天呢，在友谊最后一堂课里面，我想跟大家探讨就是有关增进友谊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怎么样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怎么样来增进友谊呢？第一，我们先看看应该做的事情，增进友谊应该做的事情。首先就是要承认自己需要朋友。在传道书第四章9节到10节，圣经也这样形容朋友。在这里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了，这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单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个人就有 惑了。在这些经文很清楚地指出，朋友友谊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朋友可以一块儿的去分享，也可以彼此的保护跟扶持。人要是不觉得朋友重要，也不去承认需要朋友这一个事实的话，就很难去开展友谊。有需要可以是一个动力，有需要可以帮助我们人去跟人建立友谊，结交朋友。所以首先你要承认自己需要朋友，第二呢，就是寻求需要朋友的人。刚才我们提到需要呢是一个动力，这个呢可以帮助我们去建立友谊。如果增进自己的友谊，我们就可以呢主动的去寻找一些渴望得到朋友的人。如果你真的是想多交一点的朋友的话，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找一些渴望做朋友的人。那他们呢在需要朋友的前提之下，你去跟他接触的话，就比较容易建立友谊。因为你的接触呢也是对方心里的需要跟一个渴求。我们想结交朋友，而对方也需要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建立的友谊呢，大家都是有益处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第三方面，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那就是求神赐予信实的朋友。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凡事都要依靠神，仰望神。因为人的能力真的是很有限的，在交朋友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知道交朋友的过程里面，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掌握跟知道谁是好朋友，谁是坏朋友，哪一些朋友是应该交往的，哪些朋友不应该交往。因为我们人不能够完全的知道别人的内心，唯有神才能够知道每一个人的内心。因此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求神赐给我们信实的朋友。衡量一个人的好跟坏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单单的凭着对方的外貌。我们要记住，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撒母耳告大卫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当大卫的兄弟们都走过撒母耳的面前，而撒母耳也曾因为以利他的身材高大就想选拔他，但是耶和华却提醒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跟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是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在交朋友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不能够单单的靠我们自己的肉眼所看见的来判断谁是好朋友，谁是坏朋友。我们可以把交朋友的这件事情放在祷告里面，向神祷告，向神祈求，让神为我们预备信实可靠的朋友。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我们相信神必定会答应跟引导。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第四，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常常的微笑，平易近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这是箴言书十五章十三节的提醒。心里充满喜乐的人，你看他的脸嘛，你看他的面色，他呢是会常常笑容满面的，而且心灵是非常的健康活泼的。但是相反的，心里忧愁的人，你看他的面貌是常常的愁眉苦脸， 那这样的人心灵也是受到损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单是影响自己，一个心灵愁苦的人也会影响别人跟自己的接触。因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跟每一天愁眉苦脸的人来往，因为他不快乐，或者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埋怨这个埋怨那一个，就负面的情绪会影响你自己。所以我相信我们都不愿意跟这样的人来往。但是如果我们的面是常常带着笑容，有喜乐平安的话，我相信很多的人都愿意跟你做朋友。所以第四方面我们要留意的呢，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常常微笑平易的近人。第五方面就是在说话的时候有礼貌，懂得称呼对方的名字。我们说人跟人交往呢，能够用尊重的态度来称呼对方是很重要的，特别是要跟人经常的碰面，你能够记住对方的名字并且有礼貌的称呼对方，这个是建立友谊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不称呼别人，没有礼貌，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别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能够按对方的姓名先有礼貌的称呼对方，这是双方开始交谈的第一步。当我们能够称呼对方的时候，对方就会有一种被认识被尊重的感觉。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牧羊人能够一一的叫出自己羊的名字，是因为牧人认识自己的羊，羊也认识牧人的声音。在这里呢，就显示出牧人跟羊相互认识的关系。第六方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留心听别人说话。朋友跟朋友之间相处，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拘小节的情况吧，但是我们也要留意，我们要用尊重的心去聆听，不要随意的打断别人说话。如果你要想表达自己的时候呢，也需要等待别人说完了话自己才发言。有的时候我也常常看到一些年轻人，当别人在那里讲话的时候呢，他不会等，也不会讲一声对不起，就突然间插话进去，那这个呢是非常没有礼貌的。聆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如果能够配合身体的语言，效果会更好。什么叫做身体的语言呢？身体的语言包括了眼睛注视对方，脸部呢适合的表达你的反应，这些都需要留意。留心听别人说话，让人感受到尊重，也帮助人可以清楚的表达自己，这是建立友谊的一个秘诀。第七方面我们要留意的，或者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给予真诚的赞美跟鼓励。在箴言书十六章二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真诚是人跟人交往很重要的元素，建立深度的友情是需要彼此用心真诚的提醒。只是客客气气的讲一些客套的话，关系不能够深入的建立，也不是属于真诚的朋友。真正深交的朋友是能够彼此欣赏跟建立。当你见到朋友需要有提醒的时候呢，不是光用指责的话语去指出他的过错，要像箴言书里面所说的，用鼓励的话去帮助跟扶持对方成长，多讲一些鼓励的话，能够让人听了舒服， 也容易接纳。我们不是光讲鼓励好听的话，意思就是说你不指出朋友的问题。我们在讲朋友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技巧。我们要先说出朋友的优点，然后再说出朋友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鼓励对方，告诉他之前你做的不是很恰当，应该这样做的话可能你做得更好，用这样的态度让朋友能够接受，因为朋友是可以从你的表达的态度来感受到你不是刻意的挑剔或者是刁难他，那是用真诚的心去指出问题，去帮助建立朋友。第八方面就是要提供容易表达的方法跟感受。要增进友谊的话，在交往的过程里面需要提问一些容易让对方表达想法的问题，比如说工作上哪一方面让你感到开心呢？在哪一个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对你的生活会带来一些影响呢？另外一方面也要帮助对方可以表达他们的感受，当发觉对方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样的话来鼓励对方表达他的感受。你可以说，我感觉到你有一些困难，是不是？如果你信得过我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的难处跟我讲，我愿意帮助你，或者是我愿意支持你。听众朋友，当我们跟人交往的这个过程里面，能够让人容易的表达你的想法跟感受的话，就可以加快友谊建立的速度。最后一方面，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虚心的来听取朋友的批评。刚才第七点我们讲到的就是真诚的一些赞美跟鼓励，要给人真诚的鼓励跟赞美，来增进大家的友谊。但是在这里要提到的就是自己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我们要用积极的话主动的跟人接触交往，但是也要能够虚心的接受别人消极的话语。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够建立更多的朋友。建立真诚的友谊是需要多跟不同自己意见的人来往，透过接触，有的时候大家一块讨论，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的不足跟需要改善的地方。善意的批评就好像玉石，能够琢磨，能够把它变得更光滑。朋友彼此没有带恶意的这样的一个摩擦，善意的批评能够使人更进步。知己的朋友就是能够真心真意的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责备。这样的话，我相信你就能够分得出哪一些朋友是真心的朋友，哪一些是朋友是真正帮助你的朋友了。
未来不再迟疑，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
曙光渐显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九方面 帮助我们增进友谊应该做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会很快而且很简单的讲一讲，哪一些事情是在建立友谊方面不应该做的事情，也有九方面。第一呢，就是不要等待别人来接近你。很多的人呢，当他们发觉自己没有朋友或者是孤单的时候呢，通常都是不愿意主动的跟别人交往。如果你只是等别人来接近你的话，我相信你就没有办法建立很多很多的朋友的网络了。第二方面就是不要只分享事实，也要跟人分享你的感受。第三呢，就是不要期望每个人都喜欢你。第四呢，就是不要只关注自己的兴趣，你也要懂得去关注别人的兴趣。第五，不要过早的说出自己的意见。第六呢，就是不要对别人的攻击耿耿于怀。哎呀，上一次他攻击了我，所以呢，我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下一次我一定要报仇。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有很多的朋友。第七，就是不要传播没有证实的传言。不是证实过的一些传言呢，我们不要随便的乱讲。第八，就是不要把朋友当成爱、价值观跟安全感的一个泉源。因为朋友就是朋友，朋友不是我们成长的原生家庭里面的成员，他们不一定要带给我们有爱、价值观或者是安全感的满足。第九，就是不要让朋友高于神的位置。这九点是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避免或者是不应该做的事情。有一句俗话说，千金易得，知己难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要建立现实的朋友呢，是否真的没有机会呢？其实答案不是的。但是我们要建立真诚的现实的友谊的话，真的是需要我们要用心去建立。在这里呢，我就想跟大家从圣经里面来看一个现实友谊的朋友的例子。大家如果是看圣经撒母耳记上18章一直看到20章还有23章的话，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就看到约拿丹跟大卫他们的友谊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看圣经里面对信使朋友的教导。圣经里面记载约拿丹跟大卫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约拿丹是以色列王扫罗的儿子，他跟大卫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扫罗王对大卫后来有了嫉妒的心，并且要杀大卫。但是约拿丹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呢，因为大卫是自己的好朋友，约拿丹就帮助大卫逃避他父亲的追杀。约拿丹他用射箭作为记号来通知大卫如何的逃避。后来扫罗跟约拿丹都死了，大卫他得了王位。大卫呢，他没有忘记他的好朋友约拿丹这位忠实的朋友，于是把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呢接到王宫。因为约拿丹的缘故，大卫就特别的恩待他的儿子。那下面呢，我们就尝试透过约拿丹跟大卫的关系找出一些建立友谊的因素吧。第一，就是团结。朋友需要互相用心的交流，付出感情，友谊不是单向性的，可以建立起来，是互相的。这个我们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18章的经文。第二，牺牲的爱。牺牲的爱讲到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说，只爱自己就不懂爱人，爱朋友一定要好像是爱自己一样，这样才能够有牺牲的爱。因为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第三是委身，因着爱愿意为朋友负上责任跟承担，好像立约一样，守约一样。 因为我们在第三节里面看到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与他结盟。第四，慷慨，不吝啬自己所拥有的，能够跟别人一块儿去分享。因为约拿单从身上脱下了外袍给大卫。第五，诚实，愿意坦诚地面对朋友，不会刻意地隐瞒一些朋友应该知道的事情。在撒母耳记上19章第二个第三节那里，我们看到约拿单他说，我父扫罗要杀你，所以明日早上你要小心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藏身。第六，就是赞扬，欣赏朋友的优点，并且会公开的赞赏表扬。约拿单向他的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第七，就是鼓励，当我们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给予积极的帮助跟支持，让朋友可以重新的站立起来。这个呢，我们从约拿单跟大卫的身上就已经看到了。因为我们看到约拿单替大卫向父亲扫罗呢，不单单说好话，扫罗答应不杀大卫，于是呢，约拿单亲自陪同大卫来到扫罗的面前。这个时候，约拿单给大卫的鼓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第八，就是信实，能够守信用是非常重要，因为守信用对朋友来说呢，让你能够看得出对方不是马马虎虎的来应付你。约拿单对大卫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第九，就是信任，人跟人之间建立关系需要互相的信任信赖。第十，就是忠诚，与维身相同，朋友能够彼此的建立以忠心的相待。提到约拿单跟大卫互相的启示的时候，保护对方跟家人。第十一，同感，能够感受到人的情感上面的需要，适当的时候带出一些安慰跟适当的反应。第十二，感情的流露，有同感，同时呢，也需要有感情上面的表达。约拿单为了朋友的患难而流泪，大卫呢，他也流泪，相信是因为得到约拿单无私的爱跟关怀。这一段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0章41节。第十三，就是坚固对方的灵性，人在患难当中要依靠神的帮助，人在患难当中很容易用人的方法来解决事情，却忘记了依靠神。但是朋友在这个时候可以给予对方的一些提醒，就是提醒对方，你虽然在患难当中，你一定要仰望神，一定要依靠神，因为神是我们的帮助。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他起身往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这是撒母耳记上23章16节里面的记载。所以朋友是什么呢？当我们的好朋友遇到患难的时候，他可能软弱，他可能忘记了神，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有责任去提醒他，告诉他，虽然你现在痛苦，虽然你现在有患难，但是一定要依靠神，仰望神。第十四，最后一点，就是拒绝敌对，朋友的情谊不能够因彼此地位跟角色上面的不同就产生敌对跟对立的情况。约拿单他虽然是扫罗王的儿子，是王子的身份，但是他拒绝与大卫争夺王位，这个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3章17节。约拿单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知道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好朋友能够讲出这样的话。听众朋友，从约拿单跟大卫的 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深厚的友谊是用真诚的心去建立的。在有需要的时候为朋友做出牺牲，用心去维护对方，帮助对方度过难关，在适当的时候给朋友一些鼓励跟提醒，这呢才是真正的朋友。听众朋友，当我们感到难以跟别人建立人际关系的时候，或许我们需要反省，反省自己，是什么拦阻了我们跟朋友之间的来往呢？是否我们只懂得计较别人为我们做事情，而忘记关怀对方，而忘记对方的需要呢？这个让我想起了圣法兰西斯的一段很著名的祷告的内容。这祷告的内容也正好提醒了人际关系上面的需要。祷告的内容讲到，使我小求别人的安慰，却成为别人的安慰；小求别人的了解，却尝试去了解别人；少求别人的关怀，却向人付出爱。因为在舍去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得着，在赦免的时候，我们就必蒙赦免。非常宝贵的一段祷告的内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学习建立真正的友谊。再一次的提醒每位听众朋友，建立友谊是需要时间，需要培养的，也需要经历时间上面的考验跟锻炼。当你用心的去跟朋友建立关系的时候，我相信你周围也会有很多很多关心你、帮助你、愿意支持你的朋友。